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8月7号到8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人无完人，人无完人这句话往往成为人们开脱自己和原谅别人的借口。自己犯了什么错，有什么毛病或坏习惯又不想改，一句人无完人吗就打发了。对别人的错误想原谅的，同样一句人无完人就遮掩过去了。当然不想原谅的肯定另有说法。其实在笔者看来，人无完人的真意并非如此。人无完人真正的内涵，一是对待别人要宽容，二是要求自己要严格。所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二者的内涵是相通的。何以如此说呢？因为人无完人，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如何对待？人无完人是前提，人的态度才是关键。中国传统文化是内省的文化，讲究每天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是基础，是根本。修身如何修？每天都要审视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动念思维符不符合道德。人无完人就意味着人很容易犯错误，稍不注意就可能出问题，那就必须时时警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断上进，才能使自己逐步趋于完人的境界。所以律己一定要严。如孔老夫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到老了才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基本可以说是完人了。其实那也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多不容易啊。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极具包容性的、宽容的，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也。这种包容、宽容既包含了对不同文化、不同特点的理解、容纳，又包含了对不同生命弱点、缺点的谅解和海涵。这种包容、宽容的前提是承认人无完人，承认生命先天的不完美，对人对己的不同态度看似矛盾，实则统一。说白了，人无完人只是一个前提性的结论。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认识、如何做，那是自己的境界和修为。知道自己不完美、不完善，时刻保持清醒警惕，不断归正自己，这个生命就在走一条向上的路。同时因为知道人无完人，所以对别人总能保有一份宽容和体谅，这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关键，也是善和忍的体现。当然如果只是把这句话当成开脱自己错误的挡箭牌，那就只能原地踏步，甚至每况愈下了。
你做的衣裳。去下的一个周末，在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把门拉开，是云姐，手里拎着一个购物袋。云姐笑盈盈地进了屋，说给你带来两条裙子，我现在长胖不能穿了，你试一试。他就从购物袋里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口袋，里面装着两件花色的裙子。我从塑料袋里取出裙子，抖开，有淡淡的芳香扑来，是两条连衣裙，一字领，无袖，收腰，裙长过膝，摆像朵喇叭花，一款是细碎的花，雪白似的散落在深蓝色的衣裙上，另一款是黄色和白色的月季花，绽放在橄榄绿的叶子上，很漂亮。 我换上裙子出来，站在镜子跟前。云姐欣赏地说，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很得体。我看着飘逸的裙子，喜欢它简洁的样式，心想哪天做一件。晚上我把裙子拿给家人看，对家人说，我喜欢这种样式，简单，如果遇上好看的衣料，想做一条。家人笑着说，喜欢就做吧。想是这样想，却没有时间逛街，不知不觉夏天就过去了，对裙子的执着却没有随着夏天远去，心里一直惦记着，念念不忘的。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就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一套沾满泥土的衣服悬挂在空中，但是它的下半截却埋在土里，地面是一望无垠的泥，空气蒙蒙的，像弥漫着尘埃，红黄红黄的颜色。梦中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套泥做的衣裳在空中悬挂着。醒来后想到了神造人的传说，在西方和东方都有这样的流传，人是用泥做的。中华文化千古以来流传着女娲用泥造人的故事。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团黄土造人聚物，力不暇供，乃引绳泥中举以为人。而西方上帝用泥造人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记得年纪很小的时候，听着这些传说故事觉得不可思议，人怎么会是泥做的呢？当然即便年龄大了听见也是懵懂不知，修炼以后才明白了，原来在神的眼里，分子构成的一切都被视为土，如此人就生活在泥土里了。怪不得说落入红尘，红尘万丈，果然有神意。一场场人生轮回，原是换着一套套泥做的衣裳啊。落入凡尘千百秋，辗转轮回知为何。抬望窗外，天空传来慈悲的歌声，是神韵歌唱家演唱的《真相》，选自《红银三》。你的记忆是否还能打开？下世前的誓约是否还在？轮回中，我们都在把神等，神佛早已来，只是被掩盖。世人都在为名利奔忙，相信谎言者又把红膜拜。真相会打开你的记忆，明白世上为啥有这么多灾害。大法弟子为何要把真相传？清醒后会找回自己，免于淘汰。末世轻微的时刻，千年轮回等待神佛的救度已经到来，佛法已在世上红传，您听到了吗？
海外采风，在黑海滨传播法轮功真相。2013年7月28号，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克里木半岛著名的旅游城新瓦斯多波尔市举行活动，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针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向当地居民和游客广泛征签反迫害。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了功法动作，还进行扇子舞、莲花舞、腰鼓等中国传统文艺表演。当天正逢乌克兰和俄罗斯重大的海军节，游客比往常增加许多，人们频频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以及演出的小剧目，并拍照录像记录这美好的画面。当了解到这么善良祥和的修炼者在中国无辜遭受残酷迫害时，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暴行。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报道。
澳洲民众感受大法美好，欧墨永远会是澳洲黄金海岸北部最盛大的年度庆典之一，由欧墨狮子会主办，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携家带眷前去游玩。2013年8月10日、11日，昆士兰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这为期两天的活动，并受邀在主要舞台上两次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广受民众喜爱。我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 真平和，我爱极了，我也好想学啊。台下的观众左一句右一句地表达着内心的想法，纯正能量洒向有缘人。当学员们展示完功法，正从舞台上走下来时，负责活动音响的一名西方男子对法轮功学员说，接连播放了一连串劲歌热舞的吵闹音乐后，我的头脑都在震动，不过在听到法轮功祥和的练功音乐后，我的头好了，法轮功真平和，我爱极了。另一位30多岁的男子特地跑来告诉学员，当他经过舞台看见功法展示的同时，他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从舞台上洒向他，他非常的惊奇。在法轮功展位对面的另一个展位，由一位名叫凯西的西方人负责。凯西和法轮功学员妮娜是多年的老邻居，他常常听妮娜说起法轮功的美好。在亲眼看见功法展示后，凯西说，这两天从法轮功展位散发出的正面能量真的太好了，我现在非常想学练法轮功。前昆省省长关注法轮功，近日重返澳洲政坛的福德选区候选人前昆省省长彼得·碧婷也出席了本次活动。碧婷和夫人主动到法轮功展位与学员们握手，并表示他知道法轮功及其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他回忆说，当他还担任昆省省长职位时，一次与中共官员会见，看见法轮功学员在外面和平抗议，那个中共官员对他说，你应该制止他们做这样的事。当时碧婷回答，这里是个自由的国家，他们法轮功学员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心声。两天忙碌的活动中，不断有民众想要学练法轮功，在现实生活中被压力、烦恼、疾病困扰的人们，在这里都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纯正和美好。
中共活摘器官罪恶持续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4年，随着法轮功真相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共政权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的深入揭露，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这罪恶是全人类的耻辱，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协力终止这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已持续太久的迫害。一，维也纳日报头版报道中共活摘器官。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2日，奥地利乃至全世界最老报纸之一的维也纳日报，以活摘关押人员的器官交易迅速增长为题，在头版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报道指出，上万人被当作活体器官库滥用，在中国，上万政治囚犯的器官被活摘，然后移植给有钱的西方病人。报道写道，自从2005年中共官方承认死刑犯处决后，他们的器官被摘取并用于移植。当然，这些器官的质量并不好，因为犯人有肝炎、酗酒和吸毒，所以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会被作为首选。法轮功学员生活习惯健康，他们在中国被全面迫害。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估计，在过去的几年里，65000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遇害者死得很惨，政治犯被抓进监狱，在那里他们接受身体检查，然后当作人体零部件的仓库使用。这听起来像恐怖电影，但是在中国这是现实。报道中引用今年7月11日在维也纳著名的新闻俱乐部召开的关于活摘器官研讨会的几位专家的发言。国际人权组织主席卡特琳娜·格里伯在研讨会上说，人就像杀鸡一样被开膛破肚，然后器官被拿走了。被强摘器官的受害者死亡过程非常惨烈，手术在活人身上进行，这些人还没有死，他们抽搐着死亡了。那些得到器官的病人 对活摘器官是有罪过的。文章写道，病人还可以挑选哪天什么时间做手术，在中国工作有名的西方医生也可以挑时间。如果中国医生是用死刑犯的器官，这样操作是不可能的。只要看看统计数据，就会让人产生怀疑。死刑犯的数量应该是摘取器官数量的10倍。有几年，死刑犯只有2000到3000，而器官却移植了12000例。中共当局对侵犯人权是有责任的，但是他们生意兴隆，一个肾脏移植花6万欧元，肝脏10万欧元。二，国际媒体专家聚焦活摘罪行。近来，随着活摘真相的广泛曝光，外界要求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行径的呼声一直不断。2013年7月，在中共对薄熙来提起公诉，但刻意回避其核心罪恶之际，美国著名作家、前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撰文《展出中的遗体》，已对全球人体巡回展与薄熙来在辽宁灭绝法轮功实验田的关联深度调查，揭露了薄熙来为捞取政治资本，以活摘器官和塑化加工尸体推动，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黑幕。这些哑巴证人再次将中共大规模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引入公众视线。该文被《旗帜周刊》第18期登载。7月27日，国家评论在线发表了美国探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生物伦理学顾问韦斯利·史密斯的文章《谋杀法轮功修炼者的艺术》。史密斯先生在文章中跟进展出中的尸体中的指控，并指出永远不该放过追究这背后的大规模屠杀的可能性，否则参观这次展览的人不仅是参与馈银，也无意中付钱观看了这个被称作艺术的可怕暴行。7月23日，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维斯特博士和副主席格兰登女士在 CNN 发表文章指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证据显示，中国存在着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者身上强摘器官的恐怖行径，这让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业异常发达。中共官员已承认存在着摘取囚犯器官的问题。文章中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众目睽睽之下已持续太久，要求美国政府施压制止。斯威特博士在文中疾呼，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就从法轮功学员的自由开始吧。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癌症可以在他们面前一再退却。河南省鲁山县某农村有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先后患了胃癌和子宫癌。几年过去了，老两口不但病好了，而且越活越精神，越活越健康。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且听笔者一一道来。老汉姓李，一直生活在农村。几年前，他突然觉得胃部不舒服，饭量大减，浑身无力，开始也没多想，随便让村里医生看看，开点帮助消化的药。农村人没钱，一般的病都是能抗就抗，能熬就熬，实在熬不住了才看医生的。过了一段时间，老李熬不住了，只好去县医院检查。一检查，好似晴天打了个霹雳，他得了胃癌，已经到中晚期，医生当时就要安排住院治疗。治病得要钱，大病就要花大钱，他花不起这钱，于是只好说先回家商量商量，就回家了。回去以后，村里练法轮功的听说了，就给他讲真相，劝他练功。李老汉还真有悟性，真相信，真的练上了。这一练就出现奇迹，又难受了几天之后，病一天天减轻，能吃饭了。再过几天，活儿也能干了，跟没事人一样。一场夺命的大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李老汉的生命翻开新的一章。后来，李老汉的老伴也得病了，去医院检查，说是子宫癌要切除。老李劝他练功，可人的悟性不同，老伴不怎么相信，那切除就切除吧，于是借钱筹款住院治疗。可切除以后不久又复发了，再检查说是癌细胞扩散了，得化疗。化疗难受啊，这回他老伴想练功了，一练就有效，一练症状就开始缓解。几天后，他老伴练功时候闭着眼看到一个人从他腋下离去了，随之身体就彻底轻松下来，一直到今天就像没有害过那场病。癌症自然是第一顽症了，多少人为此苦恼万般，多少人因此命丧黄泉，可是这老两口面对顽症却轻松地超越苦难，活得越来越自在。而这一切只因为他们修炼了法轮功，主动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决心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法轮功祛病健身，神机无数，提升道德有目共睹，有上亿修炼者亲身见证，有数亿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可以证明。这样的真相怎么可能永远被谎言和暴力掩盖与灭杀呢？
并非故事，记不得是谁讲过的故事，但我一直记忆犹新。故事就发生在那个荒唐的文革时期。一天，一群穿军装的毛头小伙子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犯人打村前河边走过，皮带拳脚不停地落在犯人的头上和身上。中年犯人紧闭渗血的嘴唇，绷着脸，神态威严，没有丝毫的乞求和示弱。这不屈的表情激怒了年轻人，有个愣头小子气汹汹地说：“这家伙死不认错，把他扔进河里淹死算了。” 杀口猪，大家还可分得几斤肉，杀死个人，世上凭空多了一个冤魂，以后总有一天得还人家一个说法，何苦呢？正在这伙人想动手时，身旁河坝上不知何时站着一位老者，像是自言自语。老人花白的胡须在微风中飘动，声音柔缓如水。这群年轻人似有所悟，押着中年犯人从老人面前走开了。多年后，那些被关进去的犯人被放出来，那些在运动中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被关进去。在是非颠倒的时代，就有不尽的闹剧丑剧，给世间平添纷乱和悲剧的小丑总也是少不了的。登场的理由又是那样的堂而皇之，执行上边命令。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人似乎特别健忘。文革过去了，今天的人们谈起那时的事情往往当成笑谈，善良的人们不相信那样的荒唐岁月会再来。在邪党盛世太平的粉饰下，人们依然相信着邪党，谁会想到他会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栽赃、陷害、罚款、酷刑，以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干着魔鬼都自叹不如的邪恶。那些还在借口执行上边命令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希望你们珍惜大法弟子讲给你们的真相，为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认真了解一下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给自己种下幸福的种子。
大陆游客踊跃三退，祝福法轮功学员。今年暑期以来，北美设在各地名胜景区的海外真相点非常热闹，尤其每天来的一车车大陆旅游团，游客围着各种真相展板看，指指点点，边看边议论边拍照，各个景点每天派发出大量真相资料，大陆团的游客几乎人手一份，有的导游帮助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派发，只要义工来得及讲真相，游客基本都退。常有游客主动找到义工要求退，游客对做义工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尊敬，问候的话语不断，你们辛苦了，多保重啊，坚持加油啊，你们是我们的希望，国内人天天盼望法轮功快回来。大学生退党后高呼法轮大法好，见一位年轻男子站在真相展板前凝视良久，像深入沉思。义工张女士走过去轻声问，想了解更多的什么吗？对方抬起头低沉地说，我都知道。事后张女士对记者说，当时从那双眼神里，我感受到了对方有颗善良纯正的心灵。张女士对她说，法轮功对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中共迫害法轮功多年，我们反迫害的真相讲了多年，真相资料铺天盖地，每个人都有了解真相和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功法，需要我给你讲吗？他说，我都明白。张女士说，我看出来了，你心里完全知道法轮大法好，那我就帮你起个化名退出党团队吧。见对方应允，张女士高兴地说，那你就叫真棒吧，退党后做什么事情更顺更棒了。对方说，好，退出来。他告诉张女士，他是大学生，是党员，他做了退党登记，拿了份真相资料，高高兴兴地走了，走出十几步又站住了，回过身来挺直了腰板，向张女士伸出大拇指高呼，法轮大法好。张女士对他说，你真棒，不愧你的这个退党化名。一对情侣说，可不可以就在法轮大法好前给我俩合个影。一对青年男女在看展板，男子告诉义工林先生，他从新加坡来，是研究生， 专门研究宗教的，比如佛家修炼。林先生给他们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后，他俩都很震惊，提了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法轮功。林先生简要做了介绍后，告诉他们去读转法轮，读过后他们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女子索要了网址，说想练法轮功，要读转法轮，并且问现在我能为你们做什么。林先生说可以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两人马上签了。但是走后没过一会儿，他俩又回来了，问林先生可不可以请你和我们合张影留念。林先生说可以，在哪里照？他们说就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前照。合影后他们又请林先生为他俩单独在条幅前拍了张照片。分手时林先生留给了他们联系电话，说回去看转法轮时如果遇到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打电话交流。两人一谢再谢地离去了。一对老夫妇说你们法轮功真好，你们要坚持下去。这是一对七旬老夫妇，他们告诉义工王女士，在大陆他们经历和见证了中共建政以来所有那些整人害人的运动。九平说得太好了，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讲透了。王女士提三退，夫妇两人爽快同意退党。告别时老先生拥抱着王女士，拍着王女士的肩头，有些哽咽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你们要坚持下去。初中生给义工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义工李阿姨遇到一群初中生是暑期来旅游的，说话中感觉这群孩子不大知道真相，李阿姨就跟着他们讲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几千个奖项，还告诉他们小孩子戴过红领巾，入过团，举着拳头宣誓要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都很危险，因为共产党杀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血债累累，如果天灾人祸来了，老天爷灭共产党的时候不能给他当替罪羊啊，用小名化名赶紧声明退出来就保平安了。李阿姨对旁边一个男孩说帮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吧。男孩点点头，李阿姨说你记住啊，你的化名叫福宝，有福的宝宝。男孩又点点头，这时有别的孩子过来拽他，男孩被拉走了。他们没走出多远，只见那男孩扭头又往回走了几步，面向义工深深鞠了一躬，清楚响亮地说谢谢。导游说多装些真相资料，我去发给游客。一位小伙儿在照相，他告诉义工小刘自己是大陆团的导游。小刘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看过很多了，也常给我的游客讲真相。小刘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因为看到中共造假宣传，尤其对法轮功的陷害特别反感，出于正义想揭穿中共谎言。他说自己早退了，认识几个法轮功的朋友，法轮功多好啊，我就不赞成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那一套。小刘说那你拿些真相资料吧。他说好啊，你就给我吧。见他高兴地接受了，小刘建议他可以多拿一些，说开车的路上车上的游客是听真相和看真相资料的好机会。他说那好吧。他见小刘给他装了满满一口袋，说放心吧，我都能发出去，我是他们的导游，我发东西他们爱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